2025年，资本市场开始更大胆、更直白地为结构性分化定价，少数板块与少数趋势被追捧，多数行业与多数人的现实被冷处理。这种分化本身就是一种对旧时代的告别，告别只要增长就能掩盖一切的旧幻觉，告别政策一出手，周期就逆转的惯性期待。上一期视频中，我们沿着重估分化切换的主线，梳理了2025年的中国经济，本质上是在说明市场并没有变得更乐观，它只是更会挑选可以被包装的希望，更会把风险从指数层面转移到更隐蔽、更漫长的基本面层面。当2026年逼近，投资者的困惑变得更具体也更尖锐。 A 股全年上涨 21%， 港股上涨 28%， 黄金上涨 70%， 离岸人民币一度突破 7.0 之后，下一步资产价格还会如何演化？市场会继续向上定价趋势，还是开始向下定价现实？更重要的是，在中共体制与政策框架没有实质性改革，而宏观增长动能持续衰减的前提下，这些涨幅究竟是风险偏好回归，还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前对冲？是对经济修复的压注，还是对体制性失序的再一次适应？2024年924政策刺激 A 股在宏观逆风中逆势反弹，2025年 A 股再接再厉，一边修复估值，一边定价分化，硬生生撑起了某种全村的希望。但这并不是因为 A 股真的能救经济，而是因为在2025年的中国，如果把 A 股这根情绪支柱和流动性出口拿掉，许多矛盾会更快更直接地暴露出来。那么为什么常年沦为笑话的 A 股成为中国的全村希望？首先是因为它在宏观层面承担了激活流动性的角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央行投放流动性的主要通道是商业银行，央行提供基础货币，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扩张把流动性传导到实体。但近些年在整顿房地产、压降城投债、民间投资下滑的背景下，银行体系越来越像被困在资产荒里，不是钱不够，而是钱找不到既安全又能覆盖成本的优质资产。贷款贷不出去和不敢贷的现象并存。问题在于银行系统天然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一旦信贷扩张停滞，流动性就会在传导链条上层层衰减，最终变成宏观意义上的流动性下滑。而对任何一个高度负债又高度依赖预期的经济体来说，流动性枯竭都近乎致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24年的政策选择透露出一种更具体之特征的应急转向。当传统银行通道难以再承担扩张任务时，政策把资本市场、债市与股市抬到更核心的位置，试图把它塑造成新的流动性投放与预期稳定平台。2024年三季度市场流动性触及低点，924的直接目标之一就是救流动性。央行新设两项货币工具，首期规模8000亿元，指向性地为股票市场提供增量资金，同时启动购债机制，向债券市场注入流动性。结果是，尽管实体经济的体感流动性依然低迷，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被显著激活。最近五年，银行存款大规模堆积，货币窖藏现象突出。在这样的结构下，把部分存量资金从堆在账上引导到资本市场，就成了政策能做也最愿意做的事。2025年，不少企业把存款搬家到股市，本质上就是这种结构调整的外在表现。不是实体需求回来了，而是资金被引导，去更容易形成价格波动，也更容易制造繁荣感的领域。其次， A 股之所以成为全村的希望，是因为它承担了预期管理的功能，而且这种预期管理高度符合中共体制的一贯偏好，不先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是优先处理信心问题，不先修复分配与产权预期，而是先把资产价格做成可被传播的景气叙事。但我们都知道，2025年宏观数据并不乐观， CPI、PPI 低迷，投资与消费偏弱，房地产继续下滑，外部环境又叠加了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冲击。在这种环境里， A 股仍能顶着内外压力上涨，预期管理的作用不应被低估。因为只要股市能让一部分人感觉有点钱赚，日子有点盼头，社会情绪就不至于全面塌陷。而当宏观基本面缺乏硬支撑时，情绪稳定本身就会被当成政策目标。 对于一个正在与自身存亡进行博弈的证券而言，维持可见的信心指标尤其重要。A 股在这里承担起政治金融工具的作用，而市场的真实反应并不大。但我们也必须把话说透，这种预期管理有强烈的替代性与遮蔽性，它能暂时覆盖真实的增长乏力，却无法逆转增长乏力，能把压力从实体转移到金融，却不能消除压力本身。更关键的是，当预期管理越来越依赖资产价格时，政策就会不可避免地更偏向旧市场，而不是旧家庭资产负债表，更偏向旧金融秩序，而不是旧制度信用。这也是中共体制的典型路径依赖，把改革难题外包给流动性，把社会矛盾折算进资产价格，再用宣传与行政手段维持蓄势闭环。第三， A 股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金融系统的压力，尤其是在利率快速下行，金融机构利差被挤压的背景下，过去五年市场利率持续走低，政策利率亦步亦趋，金融机构在负债端与资产端同时承压，负债端是存款堆积带来的付息成本与久期压力，资产端是抵押品缩水，优质资产稀缺，不良率抬头，利率下行导致利差收窄，银行盈利被侵蚀，保险公司的兑付与再配置压力上升。2025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1.6% 附近止跌并有所回升，与这一轮风险偏好抬升、权益市场回暖大体同向，从而在节奏上放缓了无风险利率单边下行的压力。与此同时，险资入市、买入银行股等行为也在财务报表层面为部分机构提供了阶段性缓冲。换句话说， A 股不仅是股民的希望，也是金融机构在低利率环境下争取收益、延缓资产端恶化的一根拐杖。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 A 股被迫承担起拯救金融资产收益率的象征性任务。随着房地产整顿与利率下行，存款利率、国债利率以及基于国债的保险、信托、基金等产品收益率普遍下移，大类资产收益越来越逼近低收益时代。数据显示，2025年11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32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全年前11月累计新增存款 24.73 万亿元。不过，股票市场提升了银行理财热度，部分资金转向理财产品。11月末，全市场银行理财存续规模达到34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超过 10%。这些存款与理财数据恰恰说明了这种结构性焦虑。钱越来越多地以存款形式停留在体系内，而收益却越来越薄。当收益无法满足预期时，居民与企业只能被动储蓄，被动降预期。此时，权益市场一旦能提供相对可观的回报，就会被赋予超出其经济贡献本身的叙事重量，因为其成了唯一还能讲得下去的故事。然而，必须强调， A 股并不能改变利率长期下行的趋势，也无法从根本上修复实体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它不过是在改变收益的生成方式，从商业银行时代依赖高利率、依赖信贷扩张的收益逻辑，转向资本市场时代依赖高流动性、依赖价格波动与再分配的收益逻辑。问题在于，这种转向并不天然等同于经济转型成功，它也可能意味着金融化加速、实体不增长、金融先热闹、结构性改革不推进、资产先被推上去。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这种变化往往意味着更强的不确定性与更赤裸的风险转嫁。当政策把资本市场抬成新通道，市场就会更频繁地成为政策与情绪的试验场，而承担波动成本的往往是缺乏信息优势与制度保护的普通参与者。2025年的行情还定价了经济分化与转型，在 AI 焦虑的刺激下，资金全面压住 AI 科技板块与所谓新动能，同时告别房地产、城投、基建、大类消费与旧动能。这里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中已做论述，要理解这一判断非常关键，因为它揭示了2025年所谓希望的本质，它并不是对整体经济的信心回归，而是对少数赛道的集中压注，一种在大盘疲弱时更尖锐的结构性赌博。资本市场学会了告别，实际上也是在用脚投票，它告别的不是某个行业，而是对旧增长模型还能续命的最后幻想。同理，港股与 A 股的回暖确实为流动性接近枯竭的一级市场带来了一些窗口期。 港股全年 IPO 规模预计达2863亿港元，重返全球第一。这类现象也符合金融市场先复苏、实体再观察的顺序，但必须补上一句现实。融资活跃并不等同于创新繁荣，尤其在缺乏更市场化、更法治化的发行与退市机制的环境里。IPO 既可能服务产业升级，也可能服务融资冲动和股权财政想象。而在中共体制下，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长期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规则随政策周期摇摆，监管具有运动式特征，产权预期与法治边界不稳定。这些因素决定了 A 股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长期资本沃土，更容易变成政策工具箱的一部分。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下， A 股确实是全村的希望，但这恰恰是一种悲哀。当一个经济体把希望寄托在股市的涨跌上，而不是寄托在制度修复、分配、改善、民营信心重建与生产率提升上，这种希望本身就带着脆弱性与代偿性，它能续住预期，却难以续住增长；能拯救流动性，却难以拯救信用；能制造繁荣感，却难以改变普通人的长期收入预期。对于2026年及更长的时间尺度而言， A 股可能仍会被反复拉上台面，承担稳预期的任务，但在缺乏根本性改革的前提下，它不过是临时的止痛药，而不是根治疾病的药方。2025年的关键矛盾是股市走强与实体偏弱并行，而且这种并行不是偶然，而是一套体制化应对危机的结果。用金融市场托底流动性与预期，用统计口径维持增速叙事，用行政与信用约束压住出行速度， A 股因此可以上涨，但它解决不了实体经济的问题，也扭转不了宏观的下行结构。它是在替体制争取时间，替风险做再定价，而不是替经济创造新的增长动能。数据把这种背离体现得非常清楚。按生产法口径，前三季度 GDP 同比 5.2%， 全年大概率完成 5% 目标，但考虑平减指数约负 1.1%， 名义增速只有约 3.9% 左右。换到支出法，投资与消费这两根真正决定内生循环的柱子并不强。前十一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6%，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 4.0%， 两者都跑不赢整体增速，唯一显眼的是净出口，货物贸易顺差 1.076 万亿美元，同比 21.7%， 但它无法长期替代国内需求。更直观的是缺口感，前11个月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合计97亿元，用2024年结构推算要实现 5% 目标，12月还要贡献相当可观的增量，这就把统计增速和体感增速的分裂进一步放大。再看收入法，或者说钱从哪里来，这种背离将更加刺眼。在政府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 0.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负 4.9%， 土地出让收入同比负 10.7%， 说明土地财政退潮并未结束，地方财政的现实约束仍在。在企业端，规上工业利润同比 0.1%， 国有控股企业利润负 1.6%，私营企业利润负 0.1%， 这意味着盈利端没有形成能自我滚动的修复。在家庭端，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5.1%， 是三大部门里唯一看起来够得上目标的部门，但在价格偏弱的背景下，这个数字对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的转化并不显性。同时，价格与 GDP 的背离基本坐实了低通胀弱需求的底色， CPI 三年累计仅涨 2.1%， PPI 累计降 7.7%， 而同期 GDP 累计上涨约 23%。 理论上可以靠量顶住价，但在持续性价格走弱又叠加高负债结构的条件下，价格下降会把名义收入压低，把负债率被动抬高，偿付压力与风险偏好都会变得更差。这正是中国当下最难摆脱的结构，实体更需要收入与价格回升来修复债务负担，但体制更擅长的工具是流动性与预期管理，前者需要改革与再分配调整，后者只需要金融工具与行政组织力。结果就2026年大概率还会出现 GDP 上涨，投资、消费、财政收入、企业收入、CPI、PPI、房价、 利率都下跌的背离现象，而 A 股恰恰要在这种背离里被定价。在这个前提下，2026年 A 股的定价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流动性托底，估值受限，靠结构性题材与局部盈利来做相对收益，而不是靠宏观复苏来做全面牛市。具体怎么定价，可以按三层毛来拆解。第一层毛，政策底，央行与国家队会维持基本流动性与可接受的价格水平，更像托而不举，这意味着指数有底，但这个底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估值底，而是一种政策底，它的目标是防止流动性危机与信心坍塌，而不是给投资者创造长期超额回报，所以市场会把它定价成一个下行受限、上行也受限的结构，跌太多会有干预预期，上涨太快同样会引发监管与降温预期。第二层毛，盈利顶。2025年的主要贡献来自估值修复与蓄势重估，到了上证4000点附近，恒生27000点附近，整体估值谈不上便宜。2026年如果宏观基本面与企业盈利不跟进，指数继续大幅上行就缺乏硬支撑，市场会更挑剔，没有持续盈利兑现的赛道，估值会更容易被压缩，只有能拿出利润、现金流、订单、海外收入这些硬指标的公司才能获得更稳定的溢价。第三层毛，结构分化的路径。2025年市场在 AI 焦虑下把筹码集中到科技与新动能，这是告别旧动能的资金表达，但这种表达的副作用是拥挤、波动以及对政策风向高度敏感。2026年大概率依然不会全面普涨，而是继续沿着两条腿走路，一条是政策与产业叙事驱动的成长线，更依赖流动性与风险偏好，另一条是低利率环境下的相对收益线，更依赖分红、现金流与确定性。在改革缺位、需求疲弱的体制里， A 股会越来越像一个分配机制，把有限的流动性与风险偏好分配给少数被允许讲故事也最容易被组织化支持的方向。只不过这种分配并不是普惠性质的，也不是百姓所期待的收入分配。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基本面和企业盈利未能改善，股市却逆势上涨？以日本为例，日本股票在2013年到2023年保持长牛，日本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未跟进，与日经指数出现明显背离。这种宏观经济与股市背离的情况在什么情况可能发生？需要至少两个条件。一是央行持续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如2013年开始，日本央行大量购债向债市注资；二是企业上市公司的盈利提升，日经225指数每股收益在2012年只有 442.1 日元，到2017年提升至 1191.5 日元。2023年财年，日本约1500家上市企业合计净利润创下 44.2 万亿日元额历史记录。其中制造业表现突出，净利润增长 23% 至 14.8 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这推动了日经指数在2024年创下新的历史记录。或许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在日本宏观经济并未明显复苏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盈利能否持续增长？主要原因是日本上市企业在2005年后逐渐完成了内部改革和全球布局。2012年后盈利持续增长，来自全球投资的卓越表现。以上两个条件，2026年中国只能最多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央行和国家队能够维持基本流动性。央行作为监管部门，在基本面并未跟进的情况下不会过度注资推高股市泡沫，而是维持基本的流动性和可接受的价格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中国央行的目标区间为上证指数3800点以上，最低不低于3500点。这轮行情本质上是结构性行情，市场在定价经济分化与时代切换，方向选错了，不仅赚不到钱，更可能被时代的资产负债表直接清出局。因此，2026年的核心任务不是幻想全面复苏，而是把可能与不可能先分清，哪些赛道会被政策与周期共同压缩，哪些赛道会在低增长、弱通胀、高负债的框架下获得结构性溢价。房地产是不可能的。与2021年高位相比，如今房地产的销售、融资、土地出让金几乎都被腰斩， 一线与强二线的房价普遍回撤 30% 至 50%。 2025年下半年房地产仍在进一步下滑，这意味着2026年很难出现真正的止跌企稳。北上广深豪宅热销并不能证明市场回暖，只能说明财富分化加剧。在房地产整体寒潮中，豪宅的局部火热更像避险与炫耀性配置的结果，而不是需求修复的信号。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去泡沫之后债务并未出清，开发商贷款、个人按揭贷款以及与房地产深度相关企业贷款形成的潜在不良资产正在向银行体系堆积。债务出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价格需要进一步下探来完成风险暴露与资产重估。换句话说，2026年房地产价格、相关股票与债券以及与房地产高度捆绑的各类资产定价都更偏向再下调，而不是向上修。政策层面，中共体制的惯性依旧是只求不炸、不求复苏、不愿过度施救，只希望不触发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想救，但不敢救，更不能救，因为他们也缺乏持续财政弹药。这种政治约束决定了房地产很难走出实质性修复路径，城投债也是不可能的方向。近些年，外界反复讨论城投平台转型，但难点恰恰在于它不是企业转型，而是财政结构转型，不是商业模式问题，而是地方政府融资逻辑的问题。可以相对确定的是，虽然中国地方财政已逼近极限，但有中央政府兜底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债券不会轻易违约，但地方财政长期处于过紧日子状态，支出优先级集中在三保和债务置换，真正用于新增投资的空间极其有限。这意味着地方传统基建投资在2026年大概率继续下行，与地方工程链条相关的增长预期需要进一步下调。房地产与城投本质上都是决策部门不愿救到复苏，只愿救到不崩的风险行业，也是旧动能在被动退潮时最典型的成本承担者。大类消费、可选消费同样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2025年两新补贴安排6000亿元，其中以旧换新3000亿元，上半年带动汽车、家电、手机等五大类消费品销售额超过1.6万亿元，杠杆效应约5.33倍。客观来说，这确实是一份不错的政策成绩单。2026年以旧换新大概率延续，规模预计不低于今年，但它能拖住部分销量，却很难改变消费的底层约束。家庭部门总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收入预期，这四个变量不发生制度性变化，仅靠补贴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更直白地说，如果没有结构性再分配的强刺激，例如给普通家庭无差异发放4万亿元现金，这类量级的政策消费补贴无法把经济从弱需求、弱价格、弱预期的循环里拉出来。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入后城市化、后房地产、人口老龄化阶段，正在告别房车、家具、家电等大类消费的黄金时代。车、家具、家电销量在2018年前后已经触顶，房地产在2021年触顶后快速下滑，在整体消费低迷的背景下，可选消费也会延续内卷，更多表现为存量争夺而非增量扩张。传统型可选消费如烟酒，在消费人口结构变化中会进一步承压。茅台的定价逻辑正在被时代改写，但很多人包括基金经理们仍在用旧时代的经验死扛，这本身就是方向错了的典型代价。那么2026年什么是可能的？第一类可能是有技术含量或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服务消费与新型可选消费，人口结构变化正在重塑消费篮子，大类消费与传统可选消费被边缘化，同时影视、游戏、娱乐以及某些电子消费品等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领域，会因为技术迭代与情绪补偿而保持相对景气，他们更有机会跳出低价陷阱，获得结构性溢价。年轻人出门牵狗的比抱孩子的多，这不仅是生活方式变化，更是宠物市场替代婴幼儿市场、替代部分教育消费的结构性迁移。数据也把这种迁移写得很清楚。2019年，宠物猫狗存量约9915万只， 同期四岁以下幼儿约8218万人。到2024年，宠物存量增至1.24亿只，累计增加25%。四岁以下幼儿降至5469万人，累计减少44.8%。宠物存量已约为幼儿数量的2.3倍，且差距仍在扩大。2025年中国开始推出生育奖励，但在收入预期与机会成本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难以扭转生育快速下滑，更不用说这些生育奖励本身也只能算是聊胜于无。对政府而言，这种人口变化的长期风险甚至可能被低估，对市场而言，它意味着消费结构的长期重排。第二类可能是企业出海，出口是上一个时代的主任务，而在国内投资回报率下行、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出海投资会成为下一个阶段更核心的主旋律。过去企业资本高度集中于国内扩张，现在增速放缓，资本自然会寻找海外增长与利润池。中国的优势仍然集中在两块，制造业产业链能力以及互联网应用技术。大型制造企业可以在东南亚、中东、非洲进行工厂与相关产业投资，也可能在欧洲通过收购获得技术与研发能力。大型互联网企业在海外电商、游戏、娱乐、社交、支付等领域具备竞争力。若一批头部企业从本土龙头转型为跨国公司，他们的估值锚就会逐渐从国内需求切换到全球利润与全球资产配置表现。国内市场的疲弱对其估值的边际影响可能下降。第三类可能是 AI 及其技术扩散。2026年的看点不一定在核心模型再跃迁，而更可能在扩散，从核心链条扩散到更广泛的上下游，尤其是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当 AI 技术浪潮与中美竞争叠加，半导体、大模型、云计算、智能驾驶、低空、航空、航天、军工等大科技方向仍可能出现主题性爆点。最可能引爆的是航空、航天与智能驾驶，逻辑上与这一叠加框架一致，它们同时满足技术叙事、产业链拉动以及安全与竞争的政策顺风。把这些可能与不可能放回更大的制度框架，结论是冷峻而清晰的。在制度性市场化改革、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改革被长期按下不表的前提下，在强投资惯性已衰，强出口难以替代，弱消费难以自发修复，弱通胀压缩名义空间，高负债放大偿付压力，结构性福利加剧分化的结构不发生重大调整，仅靠宏观政策微调的情况下，所谓新旧都能转换，是一种供给端的再压住，以维持增速、叙事与风险不暴。因此，2026年的定价区间不在宏观，也不在单一公司微观，而更多在中观、产业迁移、技术升级、情绪加持之下的结构性机会。资产价格层面的判断可以有一个基本框架，房地产继续承压，存款与国债利率小幅下行。A 股受宏观抑制，涨幅可能不及2025年，但交易量与结构性机会仍较大。指数上沿更依赖盈利兑现，大宗商品、黄金、白银、铜，若出现明显回调，则波动与风险会同步抬升。所有大类资产中，最被全世界资金看好的依然是美股。对于个人而言，卖出空间资产买入时间资产是2026年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最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房地产作为空间资产的估值坍塌，正在迫使中国家庭重做资产负债表。房地产占比从约 70% 降至约 56%， 低风险金融资产上升至约 34%， 股票、基金、理财等权益与准权益上升至约 10%。这种变化的背后，并非中国家庭突然更懂投资，而是现实已经证明，空间资产不再可靠，时间资产被迫成为避风港。在一个缺乏深层改革又长期通缩的经济体里，这种资产配置的时代切换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